一七六六理财百宝箱，
一起聊聊理财这档事。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Coach 中心。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Chris 克里斯。
好，克里斯啊，你现在的，你觉得你现在自己的薪水好吗？够不够用啊？
啊，这个问题当然是不满意咯。
不满意啊？
对啊，
好像我问所有人，所有人对自己的收入都不满意，即便他年收入已经千万了，还是说他不满意啊？
应该这个东西是大家都不嫌少的啦，当然是越多越好。
那你觉得你的薪水不满意，你有没有想到说，哎，你要怎么样才替你自己加薪？
替自己加薪哦，像来跟中心老师一起主持这个节目，应该就是一种加薪的方式。
就你跟我主持节目，薪水会变多吗？我可没付你钱哦。
哦，当然没有啊，但是就是自己理财概念或是一些资讯有一些 update 的话，其实在自己如果后续要做投资，就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所以说你就想办法怎样自己加薪。
对，
我觉得现在应该绝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应该要这样想。
嗯嗯，
你要自己加薪水，否则的话呢，你的钱的确是不够用。
嗯，
好，然后再加上呢，现在啊，那个通膨是一年比一年高嘛。
嗯，
当然啦，现在的这个市场上面是属于这个通缩的这样的阶段了。可事实上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民生用品的物价其实一直在慢慢上涨嘛，尤其是说我们的物价齁，一般来讲是具有向下的僵固性，也就是说 它一涨难跌，你物价很难会往下掉
了，回不去了。
对，回不去了。就是说你今天你看，小的时候齁，我在吃一碗面呢，我小学的时候吃一碗面，你猜猜看多少钱？我讲阳春面。
阳春面嘛，
对，
现在一碗阳春面也要个五六十块。
现在的阳春面，如果说你到比较小的摊子，大概40块上下吧，
40块，
差不多40块左右。是
以前的话，大概20、25嘛。
No，
更低，
没那么贵
哦。
20、25，我从我们家坐计程车到台北车站都不用25块，
5块钱，
5块钱可以吃牛肉面，
真假的？
对，当时呢，我在小学的时候，大概一碗阳春面大概2块、2块半，那个时候还有5角5角的。
现在2块钱连养乐多都买不到。
没错，好，所以那个物价其实是一直在上涨。好，那当然现在整体的这个经济环境当然是通货紧缩了。
嗯，
可是你会发现就是说，我们的一些民生用品，像面啊、面包、只要面粉涨，他们就跟着涨了嘛。
啊，
但是面粉的价格跌下来的时候呢，你的面包、你的面却不会往下掉。
对，还是这么贵。
对，那就是一个物价僵固性的一个原理了。在这个经济学里面来讲，它就物价的僵固性
啊。
好，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别人说，如果你的财富、你的这个资产，你没有一直增加的话，你就会被通膨打败。
对啊，
所以到最后呢，你可能你的这个，譬如说你放在银行的利息，假设说今天你在银行里面，你的存款假设是我们现在的定存大概1%多吧？
对啊，1点多%。
对，假它差不多1.05%，假设1.05%好了。
嗯，
好，那如果今天的通膨是2%的话，事实上你的那个1.05%，事实上是比不上通膨的，
对啊，
所以它就是一个负利率了。
嗯，
你的报酬其实事实上是负的，
负 OK 的。
对，所以基本上你没有办法去对抗通膨的话，你大概就很难让你的财富真正的增加，实质的财富事实上是反而是赔钱的啊。对，
所以大家现在越来越少人愿意把钱放到银行里面去了。
是，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去做投资。也就是为什么要去做理财。
嗯，
好，那理财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啊，就是说我基本上第一个我要先把我所手上的钱先保住嘛，
对
对，保有自己的财富嘛。那然后呢，在保有财富当做第一个前提的之下，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怎么样让我手上的财富能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嗯嗯嗯，
好，那多到其实我想就是说，我们的终极目标应该都是在想希望我们能够达到这个财务自由。
嗯，对啊。
当你一旦达到财务自由以后呢，其实你的身心就自由了。你有没有想过，哪一天我们退休以后，好，就像我们上一次讲到的这个退休的这个规划，
嗯，
有没有想过退休之后，我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那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呢？
嗯，很多现在很多我知道，在上一辈子他们都是辛苦工作之后，他们退休就是说想要去环游世界。
对，环游世界。好，那有很多人说，我年纪大了，我要去做公益，
嗯，
就很多人去做一些公益的事情。
对，
但是我们做公益，我们都知道那个只有付出了，你大概实际上的就是说物质上的获得是很少的。
对，
我们可能是心灵上的一些获得，觉得我做这些好事情啊，帮助别人，我很开心。
啊，
但实际上你的这个实质的获利是没有的。
嗯，
所以在基于这些情况之下呢，我们可能要去做什么？ 要去做一些理财
啊、
哦。那理财呢，基本上你要去分阶段，你很难一触就达到一触可及，你很难了、啊嗯。所以你一下就达到你的目标，那是非常难的事情了。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人生都有不同的阶段，
阶段、嗯、
不同的阶段呢，你大概都有一些不同的事情要做嘛。
对啊，对啊。
那也就是在投资上面呢，理财上面呢，你也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规划。
嗯，
好，那我们大概就是想说，在什么样的时间点，我们做什么样的规划？
嗯，所以就是不同的年龄层。那这样子，如果说我有不同的基础，就是说我的起始点，可能我的存款是十万、二十万、三十万，也会有差吗？
你从那个十万、二十万、三十万讲那个就太远了。理财要从小开始。
哦。
等到你有十万、二十万的时候，基本上你已经有一定年龄了嘛。
嗯。
对不对？至少成年了嘛。
啊、
嗯。但是我认为，理财就是要从小开始。
从小。
对，我现在教育自己的小孩也是这样子。
嗯。
好，那改天可能有机会的话，找我的小女儿来跟大家谈谈她怎么去存钱的。
哦，好哦。
她当然还不到理财的这个阶段，但是看她怎么样的存钱啊、哦。
嗯。
那我觉得就是说，从小学开始，幼儿园可能小了点、嗯，但是也不是不行啊。
嗯。
好，我觉得比较一个明确的时间点，我觉得小孩子可以从小学，也就是他七岁的时候，可以去做一些观念的培养。
观念培养。
对，就是说你要告诉他怎么样去做投资，怎么样去做理财。
嗯。
基本上你要有理财的一个想法了，
嗯，
那很多人是没有这样的概念的、
嗯，
所以他也不会有理财的想法。这个也就是上一次的时候，为什么我会说大部分的人后悔他没有及早做退休规划，就因为他没有理财的概念。
嗯，
那理财的概念不是说啊，我今天成年那已经太晚了，因为你已经成型了嘛。
啊、
哦，那好的习惯就是要从小培养起。
嗯，
所以我觉得小学应该是一个还可以的一个时间点。
嗯，就会，因为我知道，就是我自己那时候有被。就是说零用钱就是可能十块二十块然后就会被训练说啊你这礼拜表现好或怎么样那你可以有自己运用然后我知道有时候我们就拿去把饮料买一买就喝掉了
对那就没了对不对
对就没了、
哦、可是你想看说假设你拿到这个十块二十块其实对我们大人来讲那十块二十块很少、嗯、
对
那小孩子来讲他觉得好多
嗯，
十块钱他觉得很多
对啊
好、哦，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对小孩子来讲呢他可能你就可能要培养他一个观念就是说你这十块钱你要拿来做什么？你可能可以先问他。
嗯嗯嗯。
你十块钱，你要给他去买什么呢？好，但是十块钱可能也很难买东西。
对啊。
好，那你是不是可以跟他建议他说，你是不是十块钱，你先把它存起来？
嗯。
好，放在你的铺满里面。
嗯。
好，那等到你每次都很乖，好，然后你每次都可以拿到一些零用钱的时候呢，当我累积到100块、200块，
嗯，
我可以去买一些我想要买的东西。
嗯嗯嗯。
好，那这样子你就第一步就建立了他一个，我的我有钱了，我先放到。这个小猪里面去，
嗯，
好，然后慢慢一点点累积起来，
对，先有开始有储蓄的基本概念，
对，就让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开始，
嗯，
好，那另外呢，就是说，你给他告诉他说，你先存了十块钱进去，你丢了十块钱到小猪里面去，你要不要想看，我把它记录下来，
嗯，
那记录下来，我今天有十块钱的收入
、哦，
那就是一个什么记账的概念。
啊
好，那要把它累积起来。你跟小孩讲，因为小孩可能他不懂什么叫做记账。你看，我都十块钱丢进去，然后你把它记录下来。你可以跟他讲，等到你十块，慢慢越来越多之后，
嗯，
你可能就写很多100块、200块，
嗯，
你就会很有成就感啊。
嗯哼哼
好，那你就觉得哇，我的钱好多。
嗯，
哦，我觉得那你可能对他来讲，他是一种成就感
啊。
好、哦，那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事实上你是在灌输他一个，我要去做记账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啊、
嗯，那你其实要记账，你才会知道你的钱花到哪边去嘛，你才能够去做一些、
啊、
做一些这个规划。
嗯，
好，基本上大概是这样。好，这个是我大概觉得就是说小的时候，
嗯，
这些小朋友可以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些观念
啊、
嗯。好，那再加上说，我们如果说有一些小孩子的理财书，因为现在很流行了
啊、嗯，儿童理财
对儿童理财书其实很多，可能可以买一个一本两本给他们看，
嗯，
他们可能知道说。什么叫做为什么我们的钱存到银行会有利息？好，那信用卡去这个刷卡，
嗯，
好，那怎么去付钱？让他有这样子的观念。虽然说他这么小，他没办法使用信用卡，
嗯，
可是让他从小就有这样子的观念，就知道哦，我们原来有这么多东西。事实上，我买东西不是只要付现金，我还有别的方式、
嗯、去付这些东款项的部分。
对，而且我存了钱之后呢？只会有好处，不会有坏处。为什么？因为我放到银行，我的钱会长大，我会变多。
嗯，
那他就会有一个基本的储蓄的观念。
嗯，
我们都不用告诉他说，哎，储蓄呢是什么什么什么，不用像教科书上讲，你就告诉他说，你只要去做这件事情就好。等到他年纪稍微大一点，他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叫做存钱
啊，
那我的钱会变多。
嗯，
大概是这样的观念。
了解。
对，那这件事情呢，必须要一直持续的做下去。
嗯，
也就是说，你要一直不断的去灌输他的投资理财的观念。好，所以在他大概读大学之前，好，那基本上他读大学之前，大概他都很难能够自己去赚钱嘛。
对啊，基本上
对，大家都不太会了。那你大概就算要打工，也要到大学以后了。
嗯，
高中、国中大概都很少，
比较少。
对，
比例打工的比例人数，
国中还不行的。国中的话，你就出去可能被同工，家长可能会被处罚。
对啊，嗯，对，就是大家会说啊，这不是在帮忙啊，家里帮忙，不是打工这样。
对，所以克里斯，你大学去打过工吗？
大学的时候有啊。
大学的时候也就是打工嘛，
对对对对，
你高中应该就没有了，对不对？
高中是没有啦，高中毕业要准备升大学的暑假就去了，才开始去打工，
就开始去打工，
对对 对, 对。
好，那你打工之后呢？你自己本身有去做一些理财规划吗？在当时，
就会知道说，哦，其实赚钱还蛮累的，因为高中以前都是拿零用钱嘛，那开始工作打工之后就发现，哦，原来用时间跟劳力去换钱，其实是蛮辛苦的事情。就那时候就会知道说，哦，那其实钱不能乱花，所以就开始有些存铺满的概念了，就是但因为以前的钱没有那么多嘛，但打工之后收入就一次就拿好几千块，就觉得，
所以你就是把钱就放在你的那个等于说就放在银行里面了，
对啊，就会开始储蓄，
哦，所以说当时的理财的概念大概就是只有储蓄，
对，就是储蓄，
而没有去做其他的东西，
比较没有，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都非常厉害，现在年轻人了，我们早年的时候大概在也就是这样，我们的理财唯一的理财就是储蓄
啊，
我们就是赚了钱就把钱存银行，
存起来。
对，但是到近几年来，其实大学生哈，因为你现在市场这个整个的这个投资环境啦，
嗯，
好，或者说一些资讯都越来越发达，
对，
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他可能从读大学开始，他就会理财了。
哦，
我讲理财就是说他不是只上银行哦，他会去买股票，会去做权证哦，会去买选择权哦，
嗯。
好，现在投资现在的基本上年轻人已经很会做这样的事情了，
而且还有专业的，就是学校社团还有人特别在开这种财务研究社去研究这种投资工具的方法。
对，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在大学之前，可能投资理财的这个观念是父母给的，
嗯，
就父母在这个时候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嗯，
好，那我们其实常常哈，父母的理财的行为往往会影响到小孩长大以后的理财行为，
哦，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灌输他们一个正确理财观念是很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在大学之前。
对，
好，那他有观念之后呢，到大学之后他自己去打工，他有收入，他可以自己赚钱之后，他可能就可以这样知道怎么样去运用他所赚来的钱。
嗯，
好，我想这个就是第一阶段的这个理财的这个行为，好，但是着重在教育，好，以及这个学习理财的知识的这个上面。大致上是这样，
因为如果没有正确的这种理财知识跟概念的话，如果真的拿到一大笔钱，可能瞬间也就没了。
对，所以我才会讲嘛，理财要从小开始。
嗯，
好，那我们也有，就是说，其实小的时候啦，我们小时候也是一样啊。现在小孩子小的时候也是一样，会领很多的，每年这个
压岁钱，
对，压岁钱嘛，
啊，
爸爸妈妈会给嘛，可能假设你有爷爷奶奶，爷爷奶奶也会给，
对啊，
那什么姑姑啊。舅舅啦，
亲戚的长辈，
对啦，
统统都会给，
什么婶婶啊、叔叔，他都会给嘛，对不
对？
对
啊，对对。
嘉凯，你小时候有没有常领压岁钱啊？
哦，有啊，拿到了之后就被收走了。
对对，就被收走，对不
对？对对
对。那爸爸妈妈都说我帮你保管，
对我帮你存起来，
对，存起来。啊，结果你现在有看到你的压岁钱吗？
没有啊，
都这样。但是我现在就是会把压岁钱，小孩子的压岁钱，就真的就是开个户头，就把钱存进去。
嗯，
我其实从现在开始呢，教他是一件事情。
嗯。
他的这些压岁钱，我可能就摆在这个银行里面，
嗯，
然后呢，去做这个 ETF 的投资。我小孩的钱，我基本上是这样处理的，
嗯，
好，那反正就帮他买了，然后就摆在那边，就不管他了，
嗯，
好，那之后呢，他可能就是赚 ETF 的股息，然后长大之后呢，我再把这个东西再交给他。其实上那个时候就应该会有一笔小钱，
嗯，对，
在他毕业，可能就是到了大学之后，他就会有一笔小钱，也是他可以拿去做投资。而且那时候他也比较懂，因为你从小就教他嘛，
对，
他也可以去做一些运用，其实他也会有一些本钱在那边，
嗯，
对。
所以就是要有一个开始点，那也当有开始点之后，我们才知道怎么样运用这些基础的东西去 run 更多。
对对对，那等于说其实基本上你一小桶的精已经有了。对，这就是好概念。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来谈有了一小桶精之后应该怎么做呢？好，有了第一小桶之后到底该怎么运作会比较好呢？
好，我们刚刚提到哈，这个时候呢是不是已经进了大学了？
对啊。
好，大学这四年哈，以前我们，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都说哈，你一定要考进大学，因为大学可以让你玩四年。
University 有你玩四年。
对，你之前可能就是要辛苦一点，要考到好的高中，好，考到好的大学，考上之后呢，啊，你就任你玩四年。
嗯。
好，就什么，我记得之前听那些这个我的表哥，他说你都大学了，就他说你是什么交不完的友
啊，
交不完的油又交不完的友
啊，
那女朋友随便你交
啊，
就这样讲，所以大学好像听起来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情。
嗯，
好，那在大学的时候呢，我会这样建议，其实事实上你在小的时候，就是你从小学开始，你可能到大学这段时间，你已经有了什么，有了基本的理财的观念了嘛。
对啊。
好，那但是你事实上你还没有去真正的
实际操作。
对，实际上操作过。所以说呢，你在大学期间呢，是不是应该要怎样去了解各种不同的理财工具？
嗯，
各种不同的理财工具，你才知道说，哪一个东西是怎么样？就股票长什么样子？
嗯，
基金长什么样子？好，那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一些什么储蓄型的保险，它到底是长什么样子？那个东西你要真正去接触之后，你才会晓得啦。
对，
否则你就算即便说你今天你是财经系的。
啊，
好，你今天你上了投资学，好，上了衍生性的商品，你也只是从书本上得到那些东西的知识，
就基本概念而已。
所以最终的这个目的还是要怎样？最终的原则还是要你必须要实际上去操作过，你才会知道那个东西到底长得方的、圆的、扁的，才会知道它长什么样子。
就是要说要学会游泳，一定要跳到水里面去的概念。
对，就是这样的观念，你要去实战，因为投资这个东西就是实战，你把钱丢进去，好，赔钱也好，赚钱也好。总之就是一个你的这个经验嘛。
嗯嗯，
好，对，所以说你要了解投资的工具。
嗯，
在大学这段时间，我会强烈的建议大学生都能够去多多的接触一些投资的工具。对，
嗯。那上大学约四年嘛，所以四年其实可以分别配置去试很多不同的管道。那去找到一个自己可能觉得还不错，而且会有兴趣的一个方式，去累积自己投资的经验。
没错，好，那通常大学生呢，我们当然就是说，应该要提出什么样的建议给他们，就是说你应该去接触哪些的工具。
嗯，
好，我基本上我会建议有两个东西是大学生一定要去接触的。
嗯，
那个也是我们目前呢，大概大家一般的投资人最普遍所用到的一些工具，
就常用的，说例如是股票。
对，股票是其中一个
啊，
然后呢，再来就是基金。
基金
好，那基金跟股票呢？好，股票是这样的，股票的风险呢又比基金要高。
嗯，对。
好，那买股票的好处是在于说，你知道这个投资的市场。我始终认为其实股票在你所有的工具当中，它是属于中等风险。
中等风险。
什么叫中等风险呢？就是说，低风险是什么？比较低风险的当然就是储蓄型保险，那银行的定存嘛，好，包括可能基金，它的风险都稍微比较低，好，当然基金的风险又比那些我们刚刚讲那些要来的高一些，再上来的大概就是股票了，好，股票再上去呢就是属于衍生性的商品，好，所以衍生性的商品是属于比较高的风险，那又比股票来的高，所以我觉得股票它是站在一个中间，对，而且股票的好处是什么？你当你去买股票的时候呢，你会对很多财经界的东西，你会去认识它，会让你有一些这个增广见闻，因为股票涵盖的范围太广，
很广，
你包括到产业面，好，那产业又就光产业，我讲你就
有不同的产业百百种的，
对，你就研究不完了嘛，
那
还有整体的经济的基本面，整体经济基本面要研究的东西也很多嘛，
对，
除非你是财经系的，否则你可能只能在。假设你是这个商学院的，你是非财经系的，你大概在这个大一的时候，可能顶多接触到的比较跟财经领域比较有关的，大概就是经济学，
经济
会计，大概就这样了。
对啊，经济会计统计其实不太算，
统计比较 比较深入一点。
对 对,
对, 对，因为他应该统计在财经里面，他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嗯，
只是他是属于计量方面的。
嗯，
就是我去算一些 model， 我怎么样去利用那些 model 去赚比较多的钱？那个主要用到一些统计的 background 这样子。所以我们会比较少去把统计拿到第一线，就去讲到他，因为他也比较坦白讲，因为他数学的基础了，也不是每个人都会的啦。
嗯，
那但是如果说一般的什么经济、会计那种基本的，大概大家都入门的东西，大家都可以接受。
嗯，
对。好，所以说股票来讲的话，那我们就会去做一些研究，去比较增广见闻。
嗯，
那因为股票呢，它是每天在波动的。
对，
你自己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你会有感觉，
有感觉，
对，有感觉。股票会涨，股票会跌，你就可以从中去抓到一些，一些你会感受到一些投资的一些那种美美嘎嘎，
嗯嗯嗯，
好，或者是说一种那种感觉，你就比较抓得到，
嗯，
对，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也是那时候就有听，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有朋友就在投资股票，然后就问他说啊，那要怎么投资？他其实有时候他也讲不太出来，他就说他是感觉的，因为他之前有去 try 很多次，他就看到这个东西，他就觉得好像之后会怎么样，他有一种累积起来的那种。直觉或是第六感吧，那种，
嗯嗯，
那是靠经验换出来的。
那结果他在这个大学的这段期间有赚到钱吗？
基本上他有因为他其实是我看他的生活过得还不错，
还不错，
对，
所以就因为他生活过得不错，所以你就认为他在股票上面有赚到钱？
就应该啦，这个是应该是间接啦，也不一定是直接，搞不好他家里面就是很帮助他，也不一定。
另外呢，投资股票还有一个好处，好，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过嘛，他可能已经有一小桶金了，
对，
那小桶金可能来自于他的这个打工的收入，可能来自于这个父母亲，可能就是帮他累积的压岁钱，好，然后到他大学的时候呢，给他当做一个练习他投资的一个资金，好，所以基本上在股票里面呢，就可以让他去做一些练习，对，然后呢，再来就是讲到这个基金了。
基金
其实相对来讲，为什么我会把建议买股票放在基金的前面？原因就是因为我去买基金，因为基金不是我在操作，
别人帮我操作，
是专家在帮我去做操作嘛？
对，
所以专家在做就不是我在做，就没感觉。
嗯，
我可能就是每个月还不见得每个月都有，就是一段时间之后我去看一下，投信公司他寄给那个基金的净值的报酬表。
对对对，
我带着说啊，我现在我的基金赚钱，我现在基金赔钱，就这样子。你可能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那种明显的那种感觉
了。
那买股票就会比较有感觉。
对，
然后再来
基金有时候是他，你有时候真的连他买了什么你也不太清楚你第一条内容。
那再来就是说基金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会选嘛。其实基金它也是有它的一个逻辑去选择的啦，选择基金也是有一些逻辑。那很多人就说，可能他就去直接问李专，我要买什么基金好？李专就给你做建议嘛。
对，
所以他你去挑什么基金，不是来自于你的想法，而是来自于李专的或者是一些专家的建议嘛。所以你对这个投资的这件事情，就是说你并没有真正的进入状况，我只是拿钱去给别人，听他的建议。
嗯，
然后他赚我的可能手续费，我在李专来讲，他赚我的可能就是手续费佣金。
对，
然后帮我去操盘的是基金经理人
。
对，那如果说你在投资基金的这一块，假设说你自己去做一些研究，去研究什么呢？现在这段期间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涨？哪一个市场？好，可能美国，也许东南亚，也许印度，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市场比较强的？那你可以做这方面的研究。那你就不是靠别人给你，
对，
给你这个讯息嘛，好，或者是说什么，或者是说有些可能是哪个产业，譬如像有一段时间，那个生技股，
生技类，
生技医疗，就卖得非常好，我想是境外的基金了，就卖得非常好，绩效也都很好，好，可能是不是在那段时间你去投资生技，对你来讲是比较有帮助的，好，还有一段时间叫做市况。就是矿业，你知道吗？
对，
矿业有段时间非常好
啊，
好，然后现在很差。现在你去买那个市况啊，可能100万，可能剩下20-30万吧。就是这段期间了，可能大概也有个7-8年、10年了。好，这段时间的那个矿业就
一直往下跌。
对，所以我还是要强调了，你还是要设停损
啊，
因为你不知道会掉到哪边嘛。基金也是一样，你要设定一个什么，你的停损点。
好。
那你可能在当时你去做一些基金的研究，我就知道买什么
啊，
类型的基金。当你知道买什么类型的基金之后，你就要去想说，哎，我要去买哪一家、啊？投信公司这么多
哦，
像以境外基金来讲，有富达、富兰克林、摩根富里米、好贝莱德，对，好多好多家投信、你要买哪一家？好，因为每一家有每一家的他们的特色，跟他们的专长都不一样。
就即便是同类型，但它里面的内容跟特色提供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对，国内也很多投信的基金嘛，
嗯，
好，但国内像什么群益啊、统一啦、啊，好像国泰、元大、一堆，基本上你大概。很多你听过的，你没听过的也是一堆。那你要买哪一家？
哦，
那每家一样，每一家的他们的这个强项都不一样。
嗯，
那我可能我去买全球的，我应该买 A 投信。哎，我可能要买亚太地区的，买 B 投信。
嗯，
你就要去研究哪一档基金比较好。
嗯，
那买基金呢，也有它的一些它的一个逻辑嘛，跟它的一些筛选基金的方式
啊、
那个是都是一门学问。
嗯，
所以我觉得你在大学的时候呢，哎，你就先可能对股票、对基金，
嗯，
这两块大概去做一些基本的了解。
嗯，
然后当然你要去揣看。
对，
那我会比较建议就是说你可能就是比较多的时间花在股票上面
啊，
因为股票的投资的面向又更广。
嗯，
你要研究的东西有
更多，
对你未来的这个投资的，不管是经验，或者是说你的一些知识来讲，可能你获得的会比较多。
嗯，就是一个打底的工作。
对，好，那其实很多人哦，他在大学时间他就已经赚了非常多的钱了。
嗯，
好，也就是他可能出社会以后，他的投资的第一桶金就
已
经完成
了。
对，好，所以在大学这段期间呢，我觉得就是说，可能父母亲要给他一些观念之后呢，你可能帮他一点点。因为他那时候还没什么钱，
嗯，
给他一点点，然后让他有一小桶金之后，他去做一些投资，
对，
或者他一小桶金就变成一大桶金，
嗯，
好，那搞不好未来就变成理财达人，你的一小桶金就帮他创造了非常大的一桶金，
嗯，对，
甚至于可能他很年轻，他就可以达到财富自由，
嗯，
好，就类似这样子，我觉得那个是可以做得到的，
嗯，
好，所以对，然后呢，大学毕业了，出社会了。
嗯，
好，那出社会我们其实就真正开始
工作赚钱，
对，就开始工作赚钱了嘛。
嗯，
那跟在学校的生活其实就不一样，
差很多。
对，为什么我刚刚讲说你在大学的时候，你就先把股票先研究到一定的程度，基金研究到一定程度，原因就是因为你出社会之后，你可能就没那么多时间去再去搞这些东西了。
嗯，而且是通常。要买哎，基金还好啦，但股票的话就是上班时间会卡到一个时段。
对，你上班时间可能有些公司那个他不让你去做股票，
对啊，
你就没有办法去操作。
嗯，
你知道现在那个股票的那个下单软体啊，
啊，
很多的券商做了一个什么叫做隐形版，什么
缩小小的，
对，他就是说，哎，你可能按一个键，我老板来了你就按一个键，它就变成一条在下面，
啊，
就像一个棒在下面。啊，老板走，你再放，他又出来了，就可以看盘。好像很多券商都在这个研发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帮助上班族可以快速的投资。
对，那所以就变成说，代表很多的公司它是不允许你在上班时间去买股票的。
嗯，
好，就是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说，当你一旦出社会之后，你刚出社会呢，你是一个什么？我们都说是初生之犊，初生之犊不畏虎
嘛。啊，
所以。当你是初生之犊的时候呢，你就要想办法在你那段时间快速的累积你的财富。
嗯，
为什么要在那段时间快速的累积你的财富呢？原因就是因为
为了未来，
你越年轻，你越有本钱失败
啊，可以接受到的那个是比例的部分的话，就是投资失利的部分承受度会比较高一点点。
对，没错。你越年轻的话呢，你越容易东山再起嘛。
嗯，
即便说你可能到时候，赔光了，我就一个人而已啊，我又年轻，我再从头来，
嗯，
就 OK 啊。
嗯，
可是你年纪大一点呢，你有老婆有小孩，你大概就压力就很大，就会比较辛苦。
嗯，
所以越年轻呢，你能够赚到越多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本钱，其实是越好。好，也就是说，当你越年轻，你能够在这个时候。累积更多的这个理财的知识，
嗯，
对你未来来讲是更有帮助的。
嗯，
对，大概是这样子，大致上是这样子。
所以把握年轻的时刻去勇敢拼一下也是蛮重要的啦。 对啊，那在这个时候如果累积到一定的财富啊，后续可能钱滚钱的那个力量就会更大。
对，你在年轻的时候呢，你要拼事业，你也要拼投资理财，
嗯，
好，会辛苦啦，但是这个辛苦绝对是有代价的，因为你年轻，你的体力也好，精神也好，
嗯，
好，那你不要到了当你年纪大的时候精神不济，像我现在这样，常常都会觉得好疲倦哦，那你就那时候你在做什么事情会比较辛苦，
嗯嗯嗯，好啊，那年轻的时候努力，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再谈谈说，当我们累积到一定的财富之后，后续当年龄变大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做一些调整。好，那就是工作一段时间存第一桶金之后，或者是说有存到钱，开始有办法做更多投资的话，那我们接下来随着年龄增长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会要做一些调整呢？
应该是这样讲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阶段嘛，
嗯，
这个阶段是我刚刚有提到嘛，就是说它事实上是最允许失败的时候，因为你还年轻，
对，
你有本钱，
有本钱，
万一你要失败了，哎，其实我顶多重来，我再辛苦一点。
啊，
但是你年轻的时候你没有拼的话，你年纪越来越大，你就很难去拼了。
哦，因为那个承受的失败风，那个抗压值会变低。
对，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在这个阶段哦，多一点的这个积极型的商品，好，可能我积极型的一些工具，我可能就摆个65%，
啊，
我超过一半以上的这样子的一个比重是放在积极型的商品。
嗯，
好，然后呢，哎，可能稳健的占大概20%。
20%，
对，可能稍微保守一点的，可能就10%，哦，那属于偏保障型的，也不能没有了，因为我们其实我们，
还是不能全部都没有了，还是要有一点点。
当然，因为其实你越年轻，其实有的时候来讲，保障对于年轻人来讲其实是蛮重要的。
嗯嗯，
因为你这么年轻的状况下，假设你就出了什么问题的话，其实因为你未来的日子还很长嘛，
对，
所以保障的东西其实实际上是要有一些的。
嗯
嗯嗯，那在这个我刚讲到的这个积极型的65%里面，你该要买些什么东西呢？我会建议的就是一定是股票。
股票，嗯，
对，股票要挑什么样的股票？
股票，那个趋势的，
应该是说要挑强势股。
强势股，
对，强势股的话，它的好处就是说，因为它强势嘛，代表它的涨幅会快
啊。
那，你既然是积极型的话，你一定要投资强势股。嗯，
强势的话，会是指说最近最热门的那一些产业的公司的股票吗？还是
热门涨得比较多的
啊，
那样子的一个产业？
嗯，
好，譬如说像前段时间，可能生技，
嗯，
很热，你就去买生技
啊。对啊，炒很凶。
对，像这个多年以前电子股很强，
嗯嗯，
你就去挑电子股。在更早之前，可能金融股，你就去挑金融。
嗯，
那你一定要记得，就是在那个时间点，是你要挑对的股票。
对的，
就是涨的，就是它的是属于强势那个方向去买
啊。
那我会比较建议你去买股票，就买这样子类型的。
嗯，
好，那有些人可能工作很忙，工作忙的话呢，我去买什么？基金。
嗯，
基金你就千万一定要去挑什么股票型的基金。
股票型基金，
你不要去买债券型的，
因为债券型就是比较保守的，
对，它就比较慢
啊。
那你就去买那个比较好地区，就是说当时比较热门地区的，
嗯，
那个股票型基金，或是当时比较热门产业，
嗯，
他们如果说有去发行那个产业的股票型基金，
就单那个产业的基金，
对，你就去买那样子的东西，
嗯，
那就是属于什么强势的概念
啊。
那我会建议在这个阶段的这个投资人，把这个部分的这个商品摆的比重要稍微比较高一点，
嗯嗯嗯。
好，那另外哈，也应该要搭配一些衍生性的商品。衍生性的商品来提高你的投资报酬。
哦，
假设说你今天你是买的股票，
对，
我再搭配一点权证，
嗯，
好，或者是选择权，
嗯，
好，搭配他们呢来提高我的报酬率。
报酬率，
嗯，我现在讲的这个权证跟选择权，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大概比较没有提到过他们，因为他们是属于衍生性的商品。
对，
好，那衍生性商品呢可以做避险，也可以做这个投机，也可以做套利了。那当然就是说避险的部分我们下次再来提它。
嗯，
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你怎么样去利用权证或者是选择权的这样子的工具去提高你的报酬率。
报酬率
简单讲，我今天我的股票，好，假设说我这样讲，比如说台积电好了
啊，
台积电其实涨得不快嘛，
不，
它涨得比较慢，
对，
好，那我可能假设我3个月之后，
嗯，
台积电是往上，趋势是往上
啊，
我可能买了一张台积电，然后它我涨了上好，假设我的报酬率10%好了，
10%，
对。那你如果买的在当时呢，如果你买的是台积电的权证，你有机会让你的报酬率呢可能提高到50%，
五倍哦，
有可能，好、哦，至少可能30%、40%以上。
啊啊啊，
就说那是一个什么杠杆的效果。
嗯哼，
你利用选择权、权证这样子的衍生性的商品，就是在提高你的杠杆的倍数，
嗯，
进而提高你的报酬率。
嗯，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个重点，就是说衍生性的商品呢，它是属于风险性比较
高
的，对，所以你要去注意它的风险。
嗯，
对，
就要评估一下自己到底如果全部都没有的话，可不可以负荷得了这样子。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反正你就是拼就对了。
嗯，
好，所以你可以利用一些高杠杆的一些金融商品，
嗯，
去提高你的报酬率，你才会快。
嗯，然后赶在年轻说长不长说短，其实也好像有点短，带着钢盔向前冲。
对，所以在这个阶段哈，我觉得我会比较重点，我会强调在这个上面。
嗯，
就是你一些积极性的股票搭配权证选择权。
嗯。
好，那当然了，就是说在你的核心持股里面，我都会建议哈、哦、你不管在什么样的阶段，大概都可以摆一些 ETF 当做你的核心的持股。
核心持股，
对、
嗯、
ETF
就每一个阶段其实都会需要有一定的比例去做这件事情。
对，我会建议，因为其实 ETF 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然后它又比较它当然它报酬率没那么高，
嗯，
但是它是一个可以长期一直摆着的一个工具，它也可以做定时定额的一个商品、
嗯、
而且我认为 ETF 也是比较可以，假设一般投资人不愿意去设停损，因为大家觉得停损就是赔钱嘛，
对，
ETF 也是一个比较可以不要去设停损的一个工具。
嗯，
我觉得 ETF 是很好用的一个东西
啊、
嗯、非常不错的一个投资工具、
嗯、所以这边要做备注，就是大家如果没有在投资比例没有放到 ETF 的话，这个可以把它加进去。
对对对， ETF 可以摆一部分。
嗯，
好，那当然了，就说在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保守型的商品，你可能要摆一些，因为我还是强调投资这个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嗯，
只是说你比重怎么分配的问题。像你年轻，我就会把比重分配在高风险的商品上面
啊。
年纪稍微长一点，我就可能就慢慢降低这个高风险的东西。
嗯，
也就是说，积极型的东西，积极型的商品，我就会放的比较少。
啊，
好，那在这个阶段呢，好，23岁大概到30岁了，这个阶段我们可能就是在保守型呢，可能就是一些货币型的基金，
好，
定存，大概外币存款，大概就是这些了。
嗯，
好，那当然你也可以在保守型以外呢，你放一些比较稳健型的。所以稳健型的就是它是介于积极型跟保守型当中，对，你可以摆个20%在这个部分。
嗯，
好，可能就是我再这个强调一次啊，就是积极型的我可能放65%，对，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你权证啊、选择权啊、股票型的基金，
嗯，
股票强势股，股票是强势股哦。
强势股要不是保准或是放在那边领股息的那种，
对，不是那种大型的这个权值股，不是，而是强势股。
嗯，
好，再来就是稳健型的摆20%，稳健型的部分啊、哦，我会建议就是说，哎，你就可以摆一些什么债券型的基金，
哦，就比较稳定。
对，它债券型基金它的这个报酬没那么高，但它比较稳嘛。
嗯，
那或者是说在这个阶段，哎，也许我把平衡型的基金也可以考虑进来。
啊哈，
那什么叫平衡型基金？你知道吗？可以是
平衡型，就是买不同区域的地方去做分散投资。
原则上，平衡型的基金呢，它最原型的、最基本的，只是一部分的股票搭配一部分的债券，
哦，不同标的物去绑起来的一个产品。
应该说是不同属性的商品
啊、
嗯，一个是债券，一个是股票。
嗯，
只是说你在这个配比上面，股票重还是债券中，因为它每一个平衡型基金它的搭配是不一样的。
哦、okay ，
可能有些公司呢，它可能就是像现在行情可能比较好，
嗯，
它就会配什么股比较高，债比较少，可能股七债三
啊，
好、哦，可能在行情差一点的时候，它可能就提高债券的比重，可能债呢可能70%-80%，
嗯嗯，
股呢可能就20%-30%，
哦、
嗯，它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它会是浮动调整，
嗯，它不会浮动调整，我是说。
推出的时间点，
对，推出的时间点不一样
啊、嗯，
它的这个比重会做一些调整。
哦 ，OK。
当然了，那是一个原则，就是说它在推出的时候，它告诉你，哎，我的比重可能是这样。
嗯，
实际上在投资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会那么准。
但是那个大方向大概是这样分配，
对，大方向是这样。那当然在这个阶段的话，你可能就应该挑一些比较高股低债的这样的平衡型基金，
嗯，
对，大概这样的比重配置了，
嗯，所以它的风险就会比全部单下股票要再低一点点，
对，
嗯，
基本上是这样的概念，嗯，好，所以这个就是变成就是它是一个稳健型的一个观念，
嗯，
好，那当然你还要再更稳健一点的话，你就可以去扣定时定额，
嗯，
好，但定时定额在这种状况之下，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在这样的时间点，哎，可能我之前的观念是说，哎，我买长势股它在涨嘛，
嗯，
我买这个股比较多的这个平衡型基金，
对，
或者说我买股票型基金，都是锁定它在一个涨的上这个方向嘛，
嗯，
所以当我就是在买定时定额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在每个月被扣的那个钱是越扣越高，
越扣越高，
就是那个你的那个比重会越来越高嘛，
嗯，
你可能你现在的净值，你可能扣的可能是10块钱，
嗯，
之后可能扣12块，扣13块，14块，就越来越扣越多，嗯，因为它是一个往上的观念，
对，
哦，它就会有这样的问题。不过定时定额，只要你没有停扣的话，基本上都还 OK 了，
因为它是符合波动性的状态，还会拉平，只要长期成长趋势往上就可以。
对，大概是这样的观念，嗯。但是你不会是长期的趋势都往上，它一定会有跌的时候嘛，
嗯，
但是跌的时候你也不停扣了。我刚讲说你在往上的时候，你的成本是越来越高。
对啊，
但是你在往下的时候呢，你的成本是越来越低的，啊嗯，
所以
你反而它是一个什么概念的话，摊平的概念
啊。
那你买的对，你买的那个单位数就会比较多。
嗯，
那它是一个摊平的概念。哎，嗯，等到那所以说就变成它把你原来的成本拉低了，因为你平均数是往下降的，
嗯。对，
好，那等到那个行情在往上的时候，哎，你的那个什么钱又回来了。就会比较快速让你回本了。
嗯嗯嗯，
好，大概是这样的观念。
了解。
那保守型的话呢，哎，它大概就是货币型基金、定存、外币存款。
嗯，
好，大概就是这样。好，这边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哈，保险的部分。
嗯，
我讲的保险是不是储蓄型的那种保险？好，也不是投资型的保险，而是它是属于保障型的。
保障型，哦，因为它是必须要让你维持最基本的一个状态的一个。
对，你可能买一些什么医疗险？
嗯，
好，万一。要是你生病的话，比较严重的病，你可以有一些理赔，
嗯，
那他就可以等于说，它也是一个投资。我个人解读是这样子，它也类似是一个投资的观念。为什么是一个投资观念呢？当你一旦发生比较大的这个重大的事件的时候，
嗯，
你要花比较多的钱，
对，
这个时候保险来帮你赔，
嗯，
你不用花到你的本金，
嗯，
不用花到你可能投资你赚到的钱，
对，
你只要花到少少的钱，所以少少就是我付的保费，
嗯，
然后呢，保险公司就会来帮我付这个责任，
对，
好，所以它从比较广义的角度来讲，哎，它可能也是一个投资理财的一个观念，
嗯哼哼，
那但是当然对我们来讲啊，就是说对个人来讲的话，当然就是在于什么，保障我的人生
啊，哦，对啊，
安全，因为人这个天有不测风云嘛，
嗯，
人有旦夕祸福，我不知道哪天我会不会出什么事情，
嗯，
发生什么意外，
没有办法去
车祸，或者我生了什么大病，好，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在，
嗯哼。哦，所以保险也是基本上大家会必须要注意的部分啊。
对，在这个阶段的话，其实我觉得，保险其实在任何阶段都很重要。
对啊，我们有好像听，就是我因为蛮多朋友做保险啊，他们很多的概念就是说，当你开始工作之后，你真的要去注意买一份对于自己很好的医疗险跟意外险，去保障你之后工作啊，或者是身体的状况，让后续的一个生活是可以有一个就是 backup 备案的一个方式去支持。
对，所以说就变成它很重要。
嗯，
好，那一般人可能比较不会把它当做一个什么理财投资的观念。我甚至知道说，很多的年轻人他是不买保险的，因为他觉得保险第一个你要花钱，
对，
第二个我好像根本就用不到。但是所谓的保险就是什么？就是
买一个未来可能发生的一个风险的保障。
对，他就是买一个你未来的一个风险嘛，
嗯，
人生方面的风险嘛。
对，
好，对，大致上是这样的观念了。
嗯嗯嗯。啊，所以其实到从学生去养成自己对于投资的敏感度，到实际进到职场开始有工作，有投资收入进来，有收入进来开始做一些投资的时候，其实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说，在青壮年可以努力的时候，就是要分配一下比例。我们来复习一下，就是积极型的部分我们要占
65%，
那稳健型的部分是
大概20%，
那保守型
大概10%吧，
那最后面保障型的部分的话，就是
可能就5%，5%，
对啊，那分别也用到不同的一个标的物的投资工具。
但是我这边强调一个重点了，就是说我现在这边的趴数呢，我是这个以我自己的观点去给一些建议。
嗯，
好，那当然其实随着每个人的这对风险承受的能力不同的情况之下，哦、他是必须要他可以去做一些你自己的调整。
对，
好，那我给了，但是这个万变不离其宗。
嗯，
原则就是在这个阶段，我就是要去买积极型的东西。
嗯，
我就是要把比较多的比重放在积极型的商品上面。
嗯
对，这个就是重点。
了解，所以就是年轻就是本钱，该积极的时候就要勇敢之前冲一下。
没错，这个人生就是这样子。
对啊，
能冲的时候赶快冲一冲。嗯、
对啊，所以投资跟理财非常有关系。那今天我们从小讲到。刚出社会壮年的，新三十岁之前，那我们接下来会再分享，如果三十岁之后，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做一些投资理财的配置。
嗯、好，那我们就下一次
再继续延伸这个话题，我们继续跟大家聊。
OK， 好，
谢谢大家，
好，谢谢，拜
拜。拜拜。